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文牧师会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赦免是从真诚的悔改而来的。
真诚是指我们发自内心说，我不配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承认自己没有经历过神的怜悯，除非我诚实地认识到我需要他的恩典。
我们听过悔改对灵魂有益处，这是因为悔改是神赦免我们的先决条件。欢迎收听蔡伯文牧师的无尽恩典。今天蔡牧师会告诉我们，知道自己需要神的赦免是十分重要的，我们因此才可以得到神的无尽恩典。或许你正在面对自己的罪恶，或是正在挣扎如何原谅那些得罪你的人，你可以把你的祈祷事项告诉我们，我们很愿意为你祷告，祈求神以他恩典的手医治你的创伤。欢迎你可以上我们的网页参考相关的讯息。其实，在基督身上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神早已为我们预备赦罪的恩典。
诗篇第32篇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我早期在北部伊利诺州的一间教会侍奉，在伊利诺州成为一个州之前，这间教会是由苏格兰传教士萨姆尔·威利所建立的。很难想象那里曾经是一个宣教工厂，是吗？这位苏格兰传教士来到当地，在北部伊利诺州建立教会。在最初150年只有三位牧师，每位牧师大概侍奉了50年。这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。第一位牧师是萨姆尔·威利，第二位是约翰·史威利，第三位牧师是罗伯泰活，他们都是神忠心的仆人，为主奉献自己。他们教导圣经，并且建立一些苏格兰传统的规范。其中一个苏格兰长老教会的传统，就是当你礼拜天来参加圣餐的时候，你并不会感觉良好的，望着圣餐桌说：“哦，真好，我来领圣餐。”不，不是这么回事。 你实际上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了，你准备好认罪的心，一直在主前好好的反省自己，问我是否做得正确呢？我是否得到神的喜悦呢？我们的习俗是这样的，就是在一个星期当中有一天被称为预备服务，为那些星期天参加圣餐的弟兄姐妹准备好心灵和灵魂。现在也有预备服务，可是如果一个好的主意成为命令的时候啊，就会产生不少的问题。提前准备是一个好主意，但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它变成了让人参加圣餐的入场券。有人以为如果你参加了预备服务，你就能够参加圣餐，那就与主耶稣基督无条件的恩典有份了，好像你必须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才能够参加主的晚餐。你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付出努力，让自己有资格参加主的晚餐。可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唯一有资格得到主耶稣基督怜悯的人，就是那些确信他们不配、不合格的人。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接受他的恩典。诗篇32篇告诉我们几个简单的事实。首先，简单的说，认罪使信徒得到福气。如果我们诚实地告诉自己，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有福了。那些诚实的人是有福的。第二节说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如果你说，哦，那些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就是那些不说谎的人，或那些做生意诚实的人，他们没有诡诈就有福了。不过各位朋友，如果这是你的想法，那实际上你没有明白诗人的意思。诡诈其实是指你欺骗你自己，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的怜悯。第三节说得更清楚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诗人要求我们诚实，就是诚实地说，我不配来到神面前，我承认自己没有经历过神的怜悯，除非我诚实地认识到我需要他的恩典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8-9节也说了类似的话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就是我们需要主，因为神的怜悯是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预备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得承认我们生活在罪中的事实，除了依靠神的怜悯，我们一无所有。你跟我都可能在教会说这一类的话，我不完美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。但使徒跟诗人却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他们是很认真的，知道罪恶会使人痛苦。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也是一位牧师，他说他曾经在一次布道中提到，各位知道我也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神的恩典。讲到结束以后，一位年长的女士在门口迎接他。这位女士说，牧师啊，你说你是一个罪人，你不是个罪人。这位牧师朋友就说，哦，不不不，是的，我是个罪人。可是那位女士却坚持说，哦，不，牧师，你不是罪人。牧师说，哦，我是，我是。可是女士说，哦，不，你不是，你不是。也许最后牧师还是成功的说服了这位女士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逃避我们生活中的罪的现实了。这首诗篇基本上涵盖了罪恶的类型，以确保我们明白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恩典，因为人人的罪不同。第一节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过犯是指知道法律的要求，知道界限却越过他们。这几乎是教会里面常有的事。有人不承认神的律法，如果我对你说，你不应该说谎，你竟然回答说，诶，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呀。不，你明明是知道的， 但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会跟真理抗争。又比方说，哦，你应该忠于你的配偶，你又抗争了，哎，圣经没有真的这么说呀。情欲可以填满我们的心，不忠可以是我们生活的写照，越轨是知道该做什么却故意反叛。在旧约里面的大卫王，他就是其中一个背叛神的人，他生活的特点是通奸、谋杀和叛逆神。他很清楚自己违规越轨了，但这不一定是你的烦恼。在你的生活中，罪过并不是那么明显，你会想，哦，我可没有杀过任何人，我没有问题。各位朋友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经文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新约用一个词来翻译罪，意思是射不中红心，你射箭但却射不中这个红心。也许教会中有人会醒悟过来说，我以为我在尊重神，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，我认为我基本上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可是我发现我并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活着，事实上我的生活一团糟，我生活在混乱中，我回顾过去并没有按照神指示的方式生活，我达不到神的要求，我射不中红心。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，第二节经文是困难的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罪孽是指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做正确的事情，但却出于错误的动机，事情是合乎法律的，但是我们却试图利用别人，或者是控制他们的感情，操控他们的利益。也许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在作怪，那些不尊重神的想法、贪婪、欲望、愤怒，或者是苦涩在作怪。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神看得一清二楚。对于不同种类的罪，有一个解决的办法。第一节经文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套用新约的直接说法，就是恩典是为罪人预备的，哪里有反叛，哪里就有神的恩典。神在说，那些反叛我犯的罪的人，明知他们反对我，我仍然希望他们没有受到伤害，我为他们预备了恩典。那些有罪的人，他们错过了红心吗？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的罪被遮盖了。几年前我跟我的妻子基地去朋友家吃饭，晚餐结束的时候，朋友请我们吃他妻子亲手烘焙的布朗尼蛋糕。丈夫为了塑造一点气氛，就看着他的妻子说，亲爱的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吃的布朗尼了。当然这个妻子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笑了一下，但是却把烧焦的部分切了下来，哈哈哈哈，把其他那好的留给我们。后来啊，我们才发现他的妻子并没有烘烤布朗尼蛋糕，桌子上面那个蛋糕是他一个十多岁的女儿烤的，但是妈妈为了掩盖那个烤焦的部分，就自嘲了一下，以免女儿蒙羞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的罪在基督里被掩盖，他在十字架上背起我们的罪，这是惩罚，这是耻辱，所以我们不要错过了这个十字架的标记，在十字架上基督覆盖我们的罪。我们知道主不算我们为有罪，这里用的是一个会计的术语，不再留下记录，只有神才能够完全看透我们错误的动机跟错误的想法。虽然如此，由于他的伟大恩典，他不计算罪人向他承认的罪孽，他更不会留下记录。无论你犯了什么罪，世人强烈要求我们向神认罪吧。记得经文怎么说吗？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神是仁慈的，甚至对那些背叛他的人，那些射不中红心的人，神都会掩盖他们的罪。各位需要知道，神清楚我们内心的污秽，只有神知道，可是他不会指责我们。把我们的罪带到他的面前吧，向神坦白，向神承认，充满怜悯的神必定会赦免。世人更大胆地谈论不认罪的后果， 不忏悔认罪，会使我们生病憔悴。
当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，神会为我们提供完全的医治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的题目是藏身之处。我们会集中看旧约诗篇32篇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。诗篇32篇传达罪恶的阴险本质，未承认的罪可能会滋生病毒，并且感染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，对神的恩典造成障碍。但是当我们奔跑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藏身之处的时候，就突破障碍了。牧师，您刚刚提到领圣餐之前的认罪，为什么认罪是那么的重要呢？
是的，使徒保罗当他解释应该在圣餐中做些什么的时候，他说，当我们在纪念主的晚餐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在做基督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，我们是在纪念他做过的事情，分享他的饼跟杯。就像古代犹太人说的，分享葡萄树的果实。我们一起庆祝一顿属灵的圣餐，以一些物质象征基督在属灵上所做的一切。他为我们自己献上自己，所以当他与门徒共享圣餐的时候，他说，这饼代表我的身体，这杯代表我所流的血。血是红色的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杯中的颜色，对吗？红色的酒代表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。耶稣又说，你们要常常吃这饼，喝这杯，纪念我的死，直到我再来。各位朋友，主耶稣同时吩咐我们两件事情，纪念我的死，纪念我为你们牺牲，直到我再来。他会再来，这意味着他不只是死了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升上高天，正在为我们祈求，并且会再来。所以当我参加主的晚餐时，我是在与教会的其他人进行交流，我所做的，我所说的，就是耶稣为我成就的救恩。我向周围的每一个人宣告，我相信基督活着，而且一直看顾我们，他赐下宽恕的力量，又是我的帮助，我要忠心地侍奉他，直到他回来。当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是坦白地做出承认。我承认什么呢？我承认这是真实的，这是真的，这是我相信。另一种表白方式是这样的，我相信我不配得到救恩，我相信我的内心和我的生活都有亏欠不足的地方，我想向主承认这一点。许多保罗吩咐我们要好好认罪，他说，一个人领受圣餐时要反省自己，向主认罪，不然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我在领圣餐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需要神，我的善良不足以使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永远不可能达到圣洁神的要求，因此我仰赖象征基督破碎身体的饼和象征他血的葡萄酒，为我洗去一切的罪恶过犯，正如我需要的。我承认我对自己的罪无能为力，所以我需要基督。我不会随便说啊，这没什么关系，我不需要这些。当我反省了自己的罪，同一时间我承认我需要救主，我就见证 基督的确拯救了我。有些人说，我需要依靠圣餐来除去我的罪。各位朋友，不是圣餐，是面对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需要主。我们承认，当我们跟其他信徒一起参加圣餐，我们说，我需要的程度和你一样多。主持人，我真的很喜欢圣餐的语言。我们有的时候称为主的晚餐，有的时候称为圣餐，因为借着圣餐我与你交流。这是主晚餐的水平横向，我与其他人交流，我也与主交流，两者都是崇拜的一部分。我们并不是进行私人的圣餐，我会从我的家，我的房间走出来，跟其他人分享圣餐。信徒在教会彼此等待，并且在圣餐中一同参与，这是我们认罪和见证的一部分。信徒彼此说，我需要圣餐，你也需要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诚实地将我们的心放在主的面前，同心说，我需要你，主啊，是因为我的罪，我的缺点，我的痛苦，我对信仰的冷淡。所以我们求主更新我们的心，我们呼求说，神啊，求你更新我们的心。在教会的圣餐中，我们不但向神祈求，我们更向弟兄姐妹表白说，你知道吗？你需要神的恩典，我也是，我需要基督赐给我恩典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这个教堂里看见我的父亲为我建立的榜样。在圣餐期间，在领受主的晚餐期间，他总是花时间反省自己。他会问我，在圣餐前，你有没有花时间检查自己的心呢？你有没有什么罪要向主承认呢？
牧师，小孩子多数会说，没有啊，爸爸，我没有犯错啊。
我们要诚实地承认我们的需要，也要承认我们的过犯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反省自己的罪，通常不想回想过去的软弱罪疚。不是已经都过去了吗？不，认罪是必须的，不能敷衍了事。根据圣经，当我们离开神的界限时，我们就会陷入罪中。站在神的位置上，以自己的旨意为神的旨意，以自己的愿望为神的愿望。哦，我越过界限了，我们越过超过了神的律法、神的旨意、神的命令。神的律法本来是为了保护我的心，为了保护我善良的本性跟我的安全，可是我却走出了界限。罪是内在的罪，只有我跟神知道的罪。我向神承认，神啊，你知道我的心，我无法隐藏任何东西，你知道我的心，我甚至说不出来，但是我会向你承认这个隐藏的罪。还有，人的罪还包括彻头彻尾的反叛，直接拒绝顺从神的生活。我知道神说什么，可是我偏偏不去做。最后这点是我还没有成熟到足以理解事情，我甚至可能没有想过这件事。这就是圣经说的隐藏的罪，不仅隐藏于其他人身上，也隐藏在我身上，我甚至不太明白。主持人，我经常意识到圣灵在我的生活中是一盏聚光灯，它照出我某种弱点或罪恶，并且启示我说，你需要处理这个问题哦。然后圣灵改变了聚光灯的焦点，并且说，你有没有另外一个问题呢？我就会恍然大悟，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呢？这一切我都放在主的面前，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孽，我的叛逆，我隐藏的罪。我向神祈求说，神啊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足以应付这一切。我承认我需要耶稣，我向你承认，我承认我需要信心，这是我需要的。神就会说，孩子，我赦免你。
这真是使人得到很大的安慰。神对我们说， 我赦免你一切的罪。谢谢牧师带给我们充满鼓励的信息。
藏我在翅膀荫下，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，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我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谁。基督里，你的能使我安然心靠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
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
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相关的讯息。世界鼓励我们虚伪，呈现我们虚假的自我，但是诗篇32篇提醒我们，神欣赏我们的诚实。诚实是迈向痊愈和完全的第一步。欢迎您可以写电邮给我们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吴静 @良友.net。我是芳华，下次同样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。